牧师师母，主内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在还没有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哈，一个出于希腊的神话故事。话说呢，在一个遥远的海岛上面有三个姐妹哈，叫做海妖三姐妹，她们唱歌非常的好听，而且非常具有诱惑力哦。每一次呢，前往那个海域的船，一旦经过那里呢，就会被那一些船上的人呢，就会被这海妖三姐妹的歌声给吸引，然后每一次呢，就会朝向这个海岛向这个海岛去哦，那些船开过去。但是呢，每一艘船呢，去到那里呢，还没有上到这个岛的时候呢，就已经触礁，而且呢，整个船就被翻转了。然后船上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哈，活下来哈。然后有一天呢，就有一位英雄，他的名字叫奥德修斯哦，他也要经过这一个海域，因为他想回家回家的那个路程呢是必须要经过这个海域的。所以他为了防止自己呢受害呢，他为了要防止自己被这一个海妖三姐妹的歌声诱惑呢，然后他就提前命令他的这些手下就是把自己呢用绳子拴在这一个桅杆上面。他请他的这些手下呢把他绑起来，然后用绳子把他拴在这个桅杆上面，然后也吩咐这一些他的手下呢要用蜡把自己的耳朵给塞住，好叫他们听不到这个海妖三姐妹的歌声哦。然后他就吩咐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呢，一定呢要将这个船呢，这一艘船呢，按着应该要走的这一个航线呢一直往前开，不可以受到任何的这一个吸引或者诱惑呢而转移方向。那最后呢，他们整船人呢真的是成功的抵达了目的地哦，没有被这一个海妖的歌声呢给吸引，甚至没有丧失生命哦。那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所面对的整个世界的局势呢，其实也就是像这个希腊神话故事里面所说的，我们知道自己要去的这个永恒的目的地在哪里，我们也知道抵达这一个目的地之前呢，会有一个一个的这个海妖三姐妹对着我们唱很多动听的歌曲哈，很多能够吸引我们诱惑我们的歌声都会释放出来。那尤其是在这一个幕后的时刻，我们更是知道说仇敌呢他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了，所以呢他会尽其所能呢用不一样的歌声，用不一样的这一个甜言蜜语就好像这个海妖三姐妹的歌声那样，不断的来吸引我们，吸引神的儿女。那希望呢在这个最关键的后面的这一段日子，主还没有来之前呢，把这一个神的儿女呢都一个个的绊倒离去真道。那今天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里面呢，使徒保罗也赤裸裸的告诉我们哦，幕后的光景就是好像仇敌就是会用这些伎俩来引诱我们。因此呢我们有必要像这一个英雄海德修士那样，随时做好准备，而且呢要用真理的这一个绳子呢把自己拴在神所为我们设定的这一个桅杆上面，而且呢我们也要用蜡，从圣灵而来的蜡呢来堵住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呢能够呢不去听从恶者仇敌那些负面消极的话语，甚至是引用一些甜言蜜语来诱惑我们，让我们的耳朵呢只是单单呢被圣灵来掌管哦，叫我们能够坚守所信的道，直到主再来为止。所以呢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就定为主再来前要站立得稳。那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到十二节哦，我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两个大段，一到十二节里面呢就说到不被迷惑，要有分辨力哦。这一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呢其实是整本书里面最重要的一章哦，因为这一章呢其实讲到的就是我们要如何在主再来之前， 还有在敌基督出现的时刻呢，我们要怎样的去警醒，而且不被欺骗，不被绊倒，不被诱惑。首先呢，一到二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在当时的那一个时候呢，有很多假教师起来迷惑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所以呢，使徒保罗就教导他们要懂得怎样去分辨这一个假教师的迷惑，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第一节就这样子说：弟兄们呢，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那这里所说到的就是，这一个假教师呢，用三种方法，来诱惑，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这一些信徒。第一个就是灵，他说灵呢，其实就是一些好像属天的启示啊，或者是常常我们有就是有人说，我领受啊，从圣灵而来啊的这一个启示啊，要告诉你啊。还有另外呢，就是言语，言语就是口头上的这一个教导。然后呢，书信当然就是有人冒着这个使徒保罗写信给这一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然后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来了。基督已经来了。那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其实第一次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这一个前书里面呢，他其实写信的目的呢，就是要因为当时的整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呢，正面对着一个失去了基督再来的盼望的时候的一个情况里面，所以呢，保罗写了这一个前书给他们。可是这一次呢，他们却刚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以为说基督已经来了，审判的日子到了，大灾难的日子到了，所以呢，这一个呢他们就开始就是有很多的混乱在当中。因此呢在那一个时候，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很多假教师起来诱惑他们，给他们一些错谬的教导，导致他们呢整个局势就是非常的混乱。所以 that's why 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要写这一个帖撒罗尼迦后书。那我们看到第二节里面提到的三种方法，就是刚才我所解释的，就是属天的启示、口头的教导，还有冒保罗的名写的信呢，写给这些信徒呢，目的就是要误导他们，要迷惑他们，说耶稣基督已经到了，审判已经来临了。那当时呢，就有很多的信徒就听了，反正已经是末日了，主已经来了，那就什么都不用做了，什么都不要做了。那有些甚至感到非常的惊慌，然后甚至很害怕，天天活在忧虑恐惧当中。那这就让我想起说，去年年头呢，其实当我们的董先知呢说到新加坡会进入严冬的时候呢，其实就有很多的人就跑来跟我说，他说他们在祷告中啦，他们领受啦，新加坡将会怎样。然后我记得有一次，那在同工的早餐会里面呢，我就说了他们跟我讲的话，然后师母就讲了一句很严厉的话，他说这些东西呢，你放在祷告中就好了，不要这样子的说，你会造成很多的恐慌，大家就会很惊慌。所以呢有一些领受虽然不一定是错误，但是呢有时候并不是让我们领受了就到处去讲，而是让我们放在祷告里面来扶持来托住。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很常会因着别人所说的领受啊，从圣灵而来啊，我们会惊慌失措。但是呢，最终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一些东西呢，我们都要带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而不是听了就收，听了就开始紧张。那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帖撒罗尼迦这一个后书的这段时期里面呢，这些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信徒也面对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因此呢，我们看到保罗就劝勉他们。保罗说我劝你们，其实在劝呢这个原文里面呢，是含有一个请求的意思，就是很抱歉的请求他们。然后保罗请求他们什么呢？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慌张，不要惊慌。那 动心的原文呢，其实讲到的就是理智和情绪呢被悸动而失去了这一个平衡和镇定，哦，就是很混乱了，他们的情绪还有理智很混乱。然后惊慌呢，是一种持续性的焦虑不安，原文里面是这样子的解释，哦，所以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迫切的请求信徒们不要轻易的被这样的教导激动他们的情绪，以至于他们失去了理智，也不要因为这样子而惊慌，以至于他们不断的一直忧虑不安，哦。那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也已经说过，其实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回来，圣经告诉我们。那因此呢，凡是自称能够预测主再来的这一些启示呢，很常呢透过这些假教师啊，或者是透过一些人呢，啊，分享出来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其实这背后呢都有自己这一个利益的存在，哦。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在过往的这一些历史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异教，还有一些邪教，还有一些异端呢，也曾经有这样的教导过，哦，说世界已经末日已经到了，所以我们不要花时间去读书，我们要放下工作，我们甚至要把所有的家业全部卖了，然后奉献出来，这样便可以在主再来的日子里面呢得救，并且保守自己，哦。曾经这一个被归纳为异端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呢，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一样事情，哦，结果呢害到很多人呢倾家荡产，并且呢害到他们很惨，哦。所以呢我们要警醒，并且呢要懂得怎样的分辨。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真理上面呢有很牢固的根基，其实我们就不会容易的就被这一种说法啊，这些假教师的说法啊，这一些人的这个领受啊，给欺骗，并且动心或者是惊慌，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六一一教会呢，我们都要求所有要在六一一里面作为会友的弟兄姐妹呢，我们都鼓励你们一定要上根基课程，哦。大家知道我们的有三个根基的这一个根基课程，哦，就是初心造就、长大成熟，还有基督精兵，哦。那这也是因为我们需要有非常牢固的根基，信仰的根基，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真理里面站立得住，甚至是有人来告诉我们一些异端邪说的这些思想啊等等，我们才能够分辨出来，哦。那我们也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天要有晨祷，因为当我们能够有晨祷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更加的认识圣经，我们的真理，明白真理，并且能够更加的认识神，也能够叫我们分辨出这些假教师的教导，并且查验所领受的这些启示啊，或者是教导啊，是不是来自神的，是不是合乎真理的，这样我们就不会容易的被这一些人的说法随意的牵动，以至于我们摇摆不定，甚至被迷惑离弃真道，哦。所以呢这是使徒保罗当时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劝勉，也是今天我们给我们的劝勉，哦。好，那接着我们再看第三到十二节里面说到的，就是要分辨主来前的光景。这边第三节就说到，人不管用什么方法呢，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越一切称为神的，还有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圣殿里自称是神，哦。我们看到这边有看到的就是保罗提醒这一些信徒呢，人不管用什么方法他们都不要被诱惑，也不要相信，因为虽然主来的日子呢没有人能够预知，但是呢这里说到在主来之前呢会有一些事情显露出来，先显露出来，而且这些显露出来的事呢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主的日子近了。那到底是什么事呢？他提到两件事情，就是离道反教之事，还有大罪人沉沦之子会出现，哦。所以在 主还没有来之前呢，这两件事情会发生呢、哦。那我们知道离道反教呢，其实就是离谁啊？所离所反的就是神哦，就是要离开真理，然后反对神。那就像主也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说他来之前呢，人会背弃神，会背离神，甚至道德会非常的败坏，邪恶不法的事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呢，这个大罪人呢，在末后呢，也会反对，也就是在末日的时候反对神的这一个罪魁祸首哈。在新约里面呢，我们把它说我们就把它叫做敌基督哈。他就会出现，并且呢会来混乱所有的神的信徒哦。那我们看到保罗说，末日，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呢，这两件事情会发生。那今天呢，我们看很多人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刻，我们就看是不是很多人已经离道反教了呢？那到底什么是离道反教呢？其实用一个比喻。就是一件事情来就是更深的让大家能够明白，就是如果说今天已经到了一个离道反教的一个情况了，就是离道反教的人是谁呢？就是基督徒嘛。然后呢比如讲今天整个局势都推崇同性恋，那如果说离道反教已经到了的时候啊，就是很多的信徒，很多的教会都赞成这个说法，就是人可以可以承认同性婚姻，可以就是在教会里面呢，也可以就是承认就是同性恋没有罪的等等。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离道反教。但是我们知道说不，现在还没有，是因为还有很多的教会，还有很多神的子民都在为这一件事情来就是不断的来纠正哈，而且为这件事情在代祷代求哦。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今天呢，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主来的日子还没有到。OK，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保罗也说到，一定会有大罪人，还有沉沦之子出现哦。那虽然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呢，有许多的猜测说敌基督是谁，甚至从保罗的那个时刻开始呢，就有人说是尼罗王，然后甚至因为他是逼迫教会，还有杀害无辜的，然后又有人认为是罗马的第三朝的这一个皇帝哦，就是这一个该撒加利古，因为他也是在那个时候企图自称为神。然后要人家这些人呢在这个圣殿里面呢树立他的像，然后要敬拜他然后在接近一点的那个时代呢，就有人认为说就是希特勒啊，甚至是那些腐败的教皇啊，都是敌基督，有很多的猜测而且我们也知道说，甚至在中国大陆的东方闪电哦。因为说到耶稣，因为那个圣经的经文说到耶稣会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嘛，所以东方闪电的这一个异端呢，就说他们才是那一个敌基督，因为他们是东方闪电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还有韩国的统一教主也自称自己为神，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些很多错谬的这一个错误的谬论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有很多的人都会有很多的猜测到底谁是敌基督哦。其实也有人说，其实敌基督并不是一个人，是一种活动，是一种撒旦或者是敌基督的一种运动。我们也知道，其实撒旦他不会用就是很用力的一次过把神的子民哦给击垮，那魔鬼们慢慢的让引诱惑神的子民慢慢的冷淡啊，然后离弃神。那就像上个星期的周报里面这个Pastor运恒所分享的牧羊专栏里面，就说到很多基督徒都感染了疫情后遗症哦。那而且呢，这些后遗症呢，会一步一步的，就是让我们去体贴我们的肉体，然后慢慢的我们就远离教会，然后过独居的生活，甚至渐渐的冷淡倒退，最后呢离弃神哦。我们都知道，虽然呢说世界的末日还没有到，但是呢，我们都 分辨得出其实世界的结局已经世界已经接近了这一个结局已经接近尾声了哈。所以呢使徒保罗他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要警醒，其实我们更是要特别的就是警醒哦，以至于我们不被诱惑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走向这一个离道反教的这一个方向呢，我们都不知道哦。好，那接着我们看到第九到十二节里面就说到那个不法的人呢，会用各样的异能还有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来，并且呢在那沉沦的人身上呢行各样的这一个这一个奇事呢来诱惑他们哦。所以我们看到底这一些要怎样去分辨这一些异能啊，这一些神迹啊，还有这些一切虚假的事，到底要怎样去分辨一些异能还有一些神迹到底是出于神的呢，还是出于撒旦的呢，还是出于撒旦的呢？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一个方面来去分辨哦，就是如果说这些神迹和异能呢，如果是来自神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帮助人建立起信心来，而且能够使人得到帮助，使人得到建造，还有得着医治，并且呢，最终呢，这一个所做的这些神迹和异能是要引人归向神。但是呢，沉沦之子所行的异能呢，还有这些能力呢，却是很常呢会把人引向就是自己然后离开神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这一些异能呢，人所做的这一些自称敬虔的事呢，是引人归向自己的话，那其实他的工作呢，他的这个源头呢，并不是来自神哦。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分辨。那保罗提醒到这一个离道反教还有敌基督呢，其实他并不是要我们感到惧怕，或者是要让我们去设法认出谁是敌基督。其实真正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呢警醒，并且呢提醒我们要在跟主的关系里面呢，我们要建立真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分辨出这一些能力，而且有分辨的能力，而且呢不被迷惑，并且呢不需要惧怕面前所发生的是什么事情，而是知道说其实神已经掌管了一切，基督已经战胜了一切。因为在第八节里面我们看到，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的性命，然后第三天复活过后，在他复活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战胜了所有的这一些恶者仇敌的这一些作为。所以呢，使徒保罗说，其实只要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密切的，只要我们是警守的、警醒的，常常在真理里面的，在神的同在里面的，其实我们不需要去猜谁是敌基督，我们也不需要去惧怕，我们必能够有能力去分辨出那一些假教师，甚至能够知道这一个能够分辨出这一个主再来的这一个之前的这种光景哈。而且我们能够做好准备，最重要的是做好准备，然后在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好，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十三到十七节里面要提到的，就是使徒保罗说要坚守主道，站立得稳。首先十三到十四节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因信真道呢被招为荣，我们是那个因为相信的真道，而且呢我们有一个就是被呼召，为的就是要得着耶稣基督的荣耀哦。这里十三节里面说到，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正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个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勉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虽然在黑暗中，而且呢魔鬼的国度已经发动了，但是呢叫他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因为他们是有得着这一个得救的这一个切据。首先呢，他们是主所爱的，而且从起初就被神所拣选的人，而且神在拣选他们的时候呢，就是要叫他们信真道，并且呢又有圣灵帮助他们，而且能竭力的让圣灵帮助他们能竭力的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哦。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被神所呼召的，也是就是因为神呼召我们啊，我们也是能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信主的。因为信了耶稣，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圣灵呢又会不断的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哦、叫我们呢能够在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这一个得着这个就是得救的这一个在这一个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哦、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呢常常体贴圣灵的感动、哦、并且呢让圣灵不断的转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okay? 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一个圣化的整个成圣的路程呢，其实并不是就是不是一个短的路程，而且是这个成圣的路程呢要怎样走得稳妥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赖于我们对跟圣灵的合作、哦、当我们愿意就是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愿意谦卑的去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这个成圣的路程能够越走就越轻省，越走就越容易、哦、所以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让主的荣光照耀我们，光照我们，并且呢警醒的顺服圣灵，成为那一个圣洁而且能够承载并且就是彰显神儿子荣耀的这一个器皿、哦、叫主能够因着我们呢得着荣耀，也叫人能够因着我们呢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真光、哦、所以呢基督的荣光是透过接受福音才有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因为接受了福音才能够有这一个荣光，因此呢我们也要就是在这一个主还没有来之前呢，我们要赶快的去传福音给别人，叫他们也能够在主再来的时候呢也跟我们一样被呼召，一同得享神儿子的荣耀、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看15到17节里面呢就说到要坚守主道，然后站立得稳、哦、这边说到，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哦、那我们看到整个新约的圣经呢，其实27卷书呢是在主后的397年的这个迦太基会议才归纳成为这一个正典、哦、在这之前呢其实都是透过使徒的这一些口传啊或者是书信啊那教训啊来这个就是整个教会的生活是以这一些为根基、哦、这边呢其实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这边所说的站立得稳、哦、其实他的原文是一个就是现代式的这一个这一个说法、哦、也就是 present continuous stand、哦、就是一直不断的就是持续不停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呢保罗其实他提醒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信徒呢，他虽然已经在信仰上面，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这一个信徒呢，他们其实在信仰上还站得蛮不错，站立得蛮不错的、哦、但是呢使徒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他们要继续的站立得稳，一直到主再来，并且呢要坚守神的话，还有靠神在一切的善行善言上得以坚固、哦、所以弟兄姐妹，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在等候主的再来，那我们也要一样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一个心智，我们都要坚守主的道并且站立得稳， 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当主来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被提，而且能够见主面的时候，主对我们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与我作息，所以呢，我们都要竭力的去追求，并且呢坚守主道，站立得稳。那弟兄姐妹，上个星期牧师在这一个牧者之声的这一个周报的专栏里面也有分享到，就是信徒其实都在跑一场马拉松长跑的这个天路。那其实不在乎跑这个马拉松长跑的天路呢，其实不在乎呢谁冲得最快，而是在乎的是谁能够坚持到底，跑到终点。因此我们虽然得了神的应许，我们知道说我们有这个永恒的盼望，但我们依然还是要在还没有到达终点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依然不断的就是在这一个不断的努力去追求真理，并且见证神的福音，并且在信心上面我们要站立得住，还有爱主的心要火热，要常常保持火热，而且侍奉主不后退，这是牧师勉励我们的。所以呢，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彼此的扶持，一同学习成长，并且呢经历突破和提升，那我们就会发现到，其实当我们越是积极的委身的时候，越是能够保守我们这一颗心不冷淡不退后。当我们远离教会，当我们独居的时候，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狼哦，很常都是比较喜欢叼单独的羊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这个教会，我们有这个群体，让我们一起努力的，就是奔跑这一个天路哦，直到见主面为止。所以呢，我总结今天的分享，那就如牧师所分主日所分享的，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我们都是被拣选要得着这一个荣耀盼望的人哦。在等候主来的时候呢，我们只要我们准备好自己，我们敬虔度日，而且积极的跟随主，并且以火热的心来爱主、服侍主，为有需要的人起来侍奉，为有需要的人起来传福音，那有生命的美好见证。不管主什么时候来，幕后的这个主再来的时候，有多大的灾难或者多大的诱惑摆在我们面前，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子的谨守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站立得稳，坚守主道的时候，那主随时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对主说 Maranatha， 主我愿你来哦。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好，然后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想今天这张经文基本上我没有太多新的一些的补充。整体来说也真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同样每一段每一段或者说每一章，其实都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有关怎么样子预备，怎么样警醒。那这一章从这两大段的里头，其实也看到一个是关于沉沦，一个关于得救啊，就是沉沦的一个特色，它有一个特色是叫做不法。那相反，得救的观点就在于守法。不法的这个字，或者说不法这句话，英文叫做 lawlessness， 就是神有一个标准，神有一个命令，或者神有一套真理的法则，但是你会发现人很常我们不要说那些为非作歹的，但是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也很容易倾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呢？为什么要这么要求呢？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啊？所以很常我们人的本性是很容易倾向不法。那不法从一个角度来说，是真理标准有一二三四五或者说一到一百很多，但是我不可能全部都做到吗？这个少一点没关系啊，我至少这个我坚持，这个我有那些我不够没关系。但是当有一些的不够，或者是你不想的时候，而你又把它变成是一个没关系了，都是这样子的，已经不错了了，你又来聚会，已经是很好了的， 哎，还要侍奉，还要参与，那个是他们的了。我们能够来聚会就已经很好了。所以，当你把你个人的一种做不到或者不想要成为一套的标准，然后你也告诉旁边的人没关系的啊，以这个作为安慰别人，就是因为通常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软弱的人，你会看到有人比你软弱，你就很有安慰。哦，你看，哎呀，你说我有时聚会，有时不教会，但我还常常有去啊。那个根本呢、啊，一年都有来两次，就是哎，我已经很好了。所以很常我们就会拿一些比较，当我们不法的时候，我们会拿一些比我们更不法的来做我们的安慰，就觉得自己已经很好。那这个不法，当我现在这样讲的时候，只是一个看起来是比较轻微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件事情的演变，你会发现仇敌二者这个地方所说的那个撒旦的运动、哦、在今天当然从第七节有讲到不法的隐喻，那第八节也讲到不法的人，第九节讲到这个不法的人是照着撒旦的运动。那换句话说，从伊甸园开始，魔鬼的出现跟魔鬼的诱惑试探，他常常就是把神的一个绝对的标准就稍微调一点啊，稍微模棱两可一点，神岂是这样说，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啊、就是把一个本来笃信就坚定相信的变成不一定是这样子，或者是不一定是这样了，就是把它淡化一点，稍微偏离了一点，其实偏离一点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后果是很可怕的、哦、在那种无论是飞机的导航轮船的导航，你会发现它需要精准，它需要十分精准、哦、你说这一点跟这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啊、无所谓了、哦、差那么一点点，可是当那个路线一远的时候，那个差一点点就让你去到完全是一个不同的地方了。所以这个就是看到今天我们怎么样子留心这个不法。那不法当然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会看到无论是所谓的原本是从基督教的一个圈子，可是因着某一种私心或者被诱惑了，就抓住了某一些比较不完全的，结果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异端就是这样子产生出来。而异端的当中当然他也有经历，而在他的经历的里头就让他笃信，你看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啊，这个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所以当他一传递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异端很常是什么，为什么会异端也可以带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组织，甚至是一个国际全世界的一个组织，就是因为他们也有经历。而当他们有经历的时候，他们继续传的时候，很多那些没有根基或者说没有信仰的没有神的法的人就很容易被迷惑啊，结果就一窝蜂的很多人就信从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异端。那这个是从偏离一点点到越来越离谱。所以你会看见甚至连所谓的撒旦教因为新加坡政府还算是一个比较从一种客观的角度，虽然政府不是从宗教的角度，但是发现某一些的宗教如果太过极端啊，什么一些的在道德上有出现问题的就会加以禁止所以新加坡就没有明显的这些所谓的撒旦教的这些的活动。但是我们知道在一些其他国家撒旦教的活动是可以很活跃的可以活跃到一个地步，也有撒旦教的教堂的也有倒挂十字架的，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情景。那这个不法就成为了一个好像是合法认同但是在新加坡刚刚有提到的，那有一些东西是你知道神不但不同意，神不是这样看，但是当人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会慢慢把它标签化，说哎，的确是有一些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就发现越来越多然后就慢慢就发起某一种的所谓的革命，就是让这个东西成为被接纳 虽然好像 我们知道的，就好像说现在一些同性恋的这个观念是违反神的标准，可是现在已经慢慢被接纳，虽然还没有到一个地步是会被提倡成为这是人婚姻的一种选项，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子，当偏离了神的法，它就会慢慢从不法当中慢慢变成被接纳，然后就慢慢变成合法化，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要留心的。那这个的情形，这是属于沉沦的一个的光景。然后得救，那我们得救通常我们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当然得救是守法嘛。那守法的意思就不是说我曾经守法，守法是我守住神的法，我守住神的真理，是坚持的走，继续的信下去。所以从这个第十二节十三节的下半段这个地方就讲到，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所以我们当我们对一个人传福音，或者当一个人出信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就把因为信就得救，对，这个没错，信就得救了信就得救这句话很简单，听起来也就救恩这么简单，是啊，真的这么简单，你信你就得救了信就得救，这是你信了这一刻你就离开了世界，按照神应许的你是得救的。可是问题是当人信了之后没有马上被主接走，那我们继续在世界，你马上面对诱惑来了，试探来了，考验来了，会叫你你真的信吗？真的可信吗？如果神是真的为什么你还遇到这个困难？如果神是真的，哇，为什么你面对这么大的一个考验，神没有帮助你？为什么神没有保护你？那过程当中你就会看见有考验，试探试炼可以是从各方而来，但是是否坚持相信呢？你就会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当你信真道就是要坚持的信到底。然后这里说的又被圣灵感动，意思说其实圣灵不断的在做引导的工作，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不好我做了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代表基督，当我代表基督的时候，我如果有很多不良的习惯，好像社会人的一种的道德，或者一种腐败，或者一种不良的习惯，那我作为基督徒别人都知道，哇，你是代表基督啊，代表基督，可是我的这种行为是可以代表基督吗？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东西是我来到教会我要一个代表基督的基督徒身份，可是我离开教会的时候，抱歉，我需要让别人认不得原来我是基督徒，然后我就可以继续过我原本的生活。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感动我们这样是不好可是我们不管我们继续做。然后这里所说的成为圣洁，那成为圣洁会看到说基督徒的身份，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是不断的在改变当中，我们没有说一个人信了主你就已经自动变成一个完全圣洁的一个人，不是，是因为圣灵感动你要听神的话，圣灵感动你要放下你的坏习惯，圣灵感动你你要愿意改变，然后你会看见原来这是一个过程，能以得救。这个岂不是跟我们的信仰有一点差距吗？差距不是信而得救吗？为什么这边是好像要守住神的道嘛，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嘛，然后要一路追求成圣嘛，以致得救那就是那意思就是说才能以得救。换句话说，如果我不做这些呢，那我想我不要从一个律法主义来讲，如果你没有这些动作你就不是得救。但是你会发现当一个得救的人是一个生命愿意继续改变的人，我不是说你已经改到一个完全那以至于你得救，而是当你得救的时候你生命里头就有一种愿意不断的去改变。所以在这一两个礼拜我就看到今天圣灵带领我们看到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除了警醒等候主以外，生命是不断的看到突破，看到提升， 看到改变，每一个人都要比以前更爱主，每一个人都要比以前更加的守住主的道，好，否则的话你就会看到我从停止继续改变，慢慢到我不改变，其实我正在慢慢的退后，就像逆水行舟，你沿着那个河流水流下来，你要这样行上去的时候你要用力的，否则的话那个浪就会把你那个水流就会把你冲走，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都有一个渴慕的心跟积极的追求，愿你在生命中突破成长。